就反抗农夫，就用脚怎么样踢那根刺。那每次踢那个刺的时候呢，就比他原来更痛苦。所以呢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我们的主就是告诉保罗说，你就是那头牛啊。现在我们的主要用保罗，但是保罗在还没有遇见主以前，他要走他自己的道路。那么结果呢，圣灵的就用刺来刺他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读圣经很清楚吗？其实你记得四体版寻道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啊，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当四体版看见了，当四体版看见天上天开了，而且我们主站在那里的时候，然后呢那些话，当他这个四体版讲那些话的时候，你知道许多犹太人都不要听，他们捂着耳朵都不要听，包括扫罗在。但是后来你知道为什么路加能够记载那一段话，因为那一段话是扫罗给他的。扫罗如果当时是捂着耳朵，他听得见听不见那句话，就听不见那句话。那为什么扫罗听见了呢？因为他一面捂着耳朵一面想偷听那句话，所以把那句话就听进去了，圣灵在里面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圣灵的声音在他里面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四体版的脸像天使一样。谁看见？路加当然没有看见。谁看见的？扫罗看见的。扫罗他看见这个人是我逼迫的，这个人是我杀害的，那怎么他的脸像狮子的脸？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告诉弟兄姊妹说，寻道者的脸像天使的脸，他的心像狮子的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当世界版寻道的时候，那个天使的脸，那个祷告，像主耶稣一样的祷告，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。弟兄姊妹，扫罗都听见了，
后来他把他所听见的就给了路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证明说那个时候圣灵已经用刺来刺他的良心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自从斯提凡寻道以后，保罗忽然变了一个人，他就进到圣徒的家里面，就残害教会。那个残害在原文呢、啊，就像一个熊啊，到一个这个一个狗熊啊，到了这个到这个葡萄园里面去，把所有的葡萄都能踩掉。那个在希腊的原文是这样的一个字。你怎么会想到这个保罗温文尔雅的？保罗这个曾经拥有三个世界，拥有希腊的文化世界、犹太的宗教世界，还有罗马政治军事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保罗，他应该是最文明的人，怎么这个人在他身上能够流无辜人的血？怎么这个人能够把所有的基督徒拉着下的监牢？怎么这个人现在喜欢看见人的血？这个不像一个文化的人，你怎么解释，弟兄姊妹？这就证明说，那根刺刺在保罗的里面，他为着要把良心的声音压下去，所以他要做一件事，就是杀害基督徒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就不知不觉的就把那个良心把它压下去，就听不见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证明说，那个声音在他里面在那里说话。如果斯提凡的脸是天使的脸，如果他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能这样的祷告，如果他所逼迫的主耶稣是这样的一位主耶稣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现在他不能接受这个思想，因为如果他接受这个思想，他就要伏在这个思想底下，他不能接受，这个代价太大。结果他就杀害基督徒，他就把他们拉着他们下到监牢里面去。那个时候他的先生加玛列甚至于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让他们去吧，如果他们要是反对神，他们会自取灭亡。连他的老师加玛列都说这样的话，但是你看见他的心反而更刚硬。结果他拿着文书要到大马色去捉拿基督徒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四面就用光把他照到了，圣灵已经用那个刺保罗了，但是保罗一直挣扎，一直挣扎，一直挣扎。 他一直用脚踢那根刺。最后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仿佛问保罗说，你踢痛了吗？现在你回头了，现在你应该回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终于征服，终于被完全被征服了。保罗就从一个扫罗就变成了一个保罗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遇见他将来的使徒，遇见他最有用的使徒，大用的使徒保罗，第一句话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然后他就用真言告诉扫罗说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虽然这个真言曾经被人用过，虽然它是一般的启示，但是现在我们的主用它，现在在保罗的身上何等深的影响。所以等到他写，等到他把这个二十六章的资料给这个给路加的时候，他能把这段话说出来，他能够把主耶稣的那个真言再说一遍。但是现在不要忘记，不再是一般的真言，变成所罗门的真言。他永远不会忘记，每次他反抗他的主，每次他不顺服的时候，主都会用这句话提醒他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如果主要我们，如果主要得着我们，你我都忘记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圣灵会在里面催促再催促，催促再催促，他的目的就是叫我们有一天完全走在农夫的旨意上。这些刺是叫我们的路能够走得正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真言的意思。真言在原文有一个意思是管理的意思。每次圣灵把真言给我们，圣灵就开始管理我们，用这句话开始管理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的一生如果有一句话能够提醒他，如果有一句话能够叫他离开愚昧，如果有一句话能够一直保守他的话，那就是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曾经这样说，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。保罗为什么他一生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呢？因为所罗门的真所罗门的真言存在他的心里。扫罗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但愿主恩待我们。我们的主在地上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他用一般的真言大概就这四次。我希望你们能找到更多，如果有的话你们告诉我。现在我能想起的就是这四次。但是你看见说，这四次就把一个荣耀的真理为我们表明出来。所以从这四个例子，我们就能看见，现在我们再来读真言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样来读它。我们的主所用的四个真言都有它属灵的意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现在当我们再来读真言书的真言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里面有非常非常丰富属灵的意思。那我想明天晚上开始，还有接着下面六次的时间，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找出里面属灵的意思。但愿我们不以表层的，我们不以表面的价值为满足。我的意思就是，许多人以为说这个不过是一般人的格言。不，我再说弟兄姊妹，真言书里面的真言乃是特殊的启示，所以我们需要进到这本书的精髓里。然后弟兄姊妹，明天后天你们会看见，原来智慧建造房屋的时候，那个房屋就是整本的真言书，它上面立了七根的柱子，结果我们就能从真言书里面能够找到那个七个柱子。我们能看见那个这个房屋里面是怎样布置的，然后你看见说从第一章到三十一章，原来是有一根金线把它串起来。许多人读真言觉得这里一段那里一段，这里一句那里一句，这里散漫的那里散漫的，这里教我们怎么做人，那里教我们怎么做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完全读不懂这卷书，但是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引导给我们看见，智慧是怎么建造房屋的， 怎么把整个的智慧这一本书，箴言这一本书，从第一章到130章，31章，给我们那个房屋，把我们建那根七根柱子到在什么地方？那如果我们仔细来看，仔细来读的话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原来圣灵在背后给了我们一条经线，这条经线能够叫我们从第一章一直贯穿到31章。那么这样，我们再来读箴言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就不光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我们整本的书就能给我们，一个完整的启示。那这样，我们再来读箴言的时候，我们就能蒙许许多多的恩典。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。我们不只为着在座的弟兄姊妹祷告，我们也为着听录音带、看录音带的弟兄姊妹祷告。我们仰望你，借着这些话，主啊，无论是近处的，无论是远方的，主啊，但愿我们这些人都能像南方的女王一样，能听见所罗门的智慧话。凡听见的人都有福了。所以，但愿我们能够常在智慧的门口仰望，常在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凡寻得你的就寻得生命，因为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但愿这一次我们读这一卷书，每一个人都得着生命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